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瑞内，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星期四的夜晚。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本关于中国大理的好书。因为最近啊，夏天到了，暑假到了，很多朋友都带着孩子，跟亲人一起回到了中国，回到了这个有点炎热，但是呢，有非常多姿多彩的景区，很多好吃的家乡。那我自己呢，也是在前段时间回到了中国，并且去大理，非常传统的、非常热门的这个中国景区去，休息了一个星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当然也是看到了很多当地的白族民俗，非常古朴的，当然现在也充满了商业化的这些小镇，比肩这种的人呢很多，但是我也感觉到了一种就是久违了的烟火气，其实是非常开心的。那在度假的过程中，因为其实现在也不喜欢这种每天去以很多很多个景点打卡的这种度假生活了，所以我得到了一些时间在咖啡馆面对着一大片的麦田看书，或者是就待在酒店，不用出门，再看看书，然后到了下午再开始出去闲逛溜达。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就找到了一本跟大理有关的书，名字叫做《大理一年》。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其实不是当地人，是更不是中国人，他是一位来自英国的一位作家，他的名字叫艾里凯 Alec。关于他是其实是写了非常多中国的书评，然后也是星期日《泰晤士报》《经济学人》《洛杉矶书评》这些频道在中国的这个撰稿人，也是亚洲协会的高级研究员。他自己呢，其实是出生在英国，他在牛津大学学习的是英国文学，所以有非常深厚的一个文学功底，非常扎实。那他是2008年到2010年也有两三年的时间在北京学习普通话，所以让他也有了一些跟当地人跟这个大理人交流的一个语言基础。到了2020年，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疫情之年，他因为自己的一些个人经历跟他的前未婚妻分开了，然后又因为疫情各种原因，他待在大理生活了2到3年的时间。那他就把这两三年的时间糅合在一起，当然主要是介绍他刚到大理第一年的一个生活，然后最后集结成书，形成了这么一本叫做《大理一年》的，这个可以说是他旅居在大理，然后有让自己的身心得到一个修复，得到一个释放，得到一个重塑。那同时呢，也是一个在当地更深入的去理解当地文化，跟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多种多样的人一起生活的这么一个经历。那读这本书呢，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它不是一个当地人的视角，它是一个外来者的视角，但是呢，它又因为一个就是外国人的身份，有了更为独特的一些对当地看到的很多现象的理解。所以我在看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更加立体多元的了解了我们所熟悉的已经在各种旅游杂志或者是这些旅行社推荐的路线里面都了解过无数次的大理。从他的书中我们了解了更多元的一个可以说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型生活实验场的大理。 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个大礼一年的这个序章。基本上这序章其实蛮长的，他就是讲述了整个他自己移居大理的一个经历，然后大概在大理的这么一个开始吧。那整个书的结构呢，它是按照中国的24节气，然后大概分成了春夏秋冬这么四大块，可是中间也参杂了就是包括大理的历史、白族文化的一些传说，当然甚至还有一些地理上面的介绍。所以我自己是可以给这本书打到4分，对，所以也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的序章。那接下来就来读一读跟大家分享。序章的名字叫做《新年伊始》。有时有些东西必须改变，内心陷入犹豫，紧绷的弦忽然断开，想重新开始的冲动涌出，像瘙痒般不断加剧，直到不能自已。有时变数从天而降，不请自来，忽然换份新工作，开始一段新恋情，发笔意外之财，遇到飞来横祸，决定离婚。我们总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变化，而最难的其实是内心的改变。改变带来的挑战，恰恰衡量出我们渴望改变的程度。往往我们最需要的，正是我们最不敢开始的。2020年，和许多人一样，我也经历了改变。不过，这并非源于疫情及其所带来的种种悲剧，而是由分手和搬家所催生的。这种变化背后，是心灵深处的呼唤，重新想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一开始我意识不到这种呼唤，后来他在心中来回激荡，让人喘不过气，但我仍然充耳不闻。然而到了某个节点，这深深切切的呼唤让我再也无法自欺欺人。我出生于英国牛津，在那个老派的城市成长、读书、学习。人生头几十年，我过得平平淡淡，事事称心，无忧无虑。就像寓言里的井底之蛙，坐井观天，以为头顶的一方天地就是整个世界。2008年大学毕业后，我去北京大学学了2年汉语，初来乍到，我完全不了解北京的文化，也不适应这种城市节奏。但正因为此，我头顶的天花板一下子打开了，青蛙从井里跳了出来。后来我回伦敦工作了几年，但2012年我又回到了北京，开启了我的作家生涯，同时做些编辑工作，这一待就是7年。那段时间中国雄心满志，扶摇直上，我们这些来中国的外国人如饥似渴地感受着这里的一切，光是那些新奇亮眼的文化和五花八门的报道，就足以带来源源不断让我回味一生的刺激。北京规模之大，节奏之快，令人心潮澎湃，兴奋不已。中国如巨兽般一往无前，我们就像伏在巨兽脊背上的跳蚤，也被带着向前奔去。每天我都能学到新东西，颠覆认知，每晚都有丰富多彩的夜生活。第二天起床，这座城市又焕然一新。21世纪初，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就像20多岁的我，那时一切皆有可能。在经历了20世纪80-90年代的经济开放之后，中国进入新世纪，一步步摸索着走向自由的新时代。四面八方的艺术家、摇滚歌手、自由思想者和冒险家聚集在北京首都，也有很多在北京的人忙着在这个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汲取养分，发家致富。但从2017年起，事情渐渐发生了变化，城市变得越来越让人喘不过气，生活不下去。混凝土高楼把一块块超级街区挤满了，为了阻止行人乱穿马路，道路中间竖起了栏杆，大街上车水马龙，尾气弥漫空中，城市化千篇一律，牢骚声不断， 通勤之路漫长，车辆鸣笛不停，陌生的邻居，狭小的公寓，疯涨的物价，污浊的空气，这些毒素日积月累聚集在这座城市的肝脏之中。世界上其他地方也不令人乐观，唐纳德·特朗普加剧了美国的内讧，脱欧把英国搅得天翻地覆，充满敌意的气氛弥漫世界各地，社交平台上形形色色的人固执己见，愤世嫉俗，分裂对立，又和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人聚集成小的圈子。大自然也在抗议我们对环境的破坏，山火丛生，洪水肆虐，全球升温，不平等趋势日益加剧，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有些时候，我仿佛只是铺天盖地的新闻报道里一枚迷失的小齿轮，感觉未来渺茫，没什么可盼望的。或许是我自己的问题，步入30岁，我变得越发固执，愤世嫉俗，而这恰恰是我曾告诫自己不要变成的样子。北京的外国侨民的生活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老朋友们离开了这里，我的人际关系出现问题，但我并没理会。首作出版后，我也没开始写新书，对工作兴趣奄奄。简而言之，我的生活一成不变，我还没准备好离开中国，但确实需要一次自我放逐，熬过严冬，等待春暖花开。咚咚咚，敲门声将我吵醒，当地办事处来人了，他语气平淡地通知我，我所在的这栋居民楼是违章建筑，即将被拆除。如果有人问我想不想离开这里，我会说不想，但正是这样被逼着改变，让我明白是时候迎接新的天地了，有些东西必须改变。我第一次产生搬到大理的念头是在刷朋友圈的时候，我被炸炸的一条动态吸引了目光。他是中国摄影师，30几岁，人很热情，那时我已很长一段时间没见过他了，原来他也厌倦了北京的生活，搬到了中国偏远角落里的小山村。看他晒的那些新家的照片，我真希望自己也能搬到那里。他的新家带一个小院，石板地面，青草在石缝里探头冒尖，长势喜人。小院中间那块地上是青石铺就的太极阴阳图，旁边有棵柿子树，树下放了张长椅，他可以坐在上面看书。小屋的梁柱古色古香，屋顶还开了个天窗，窗外就是大理闻名遐迩的三座古塔，背后是高耸的山峦。与我在城市中的住处相比，那里简直就是天堂，没有废气烟雾，远离车辆鸣笛作响，有时间去思考和呼吸。乍乍去村里的集市上，就能买到旁边田里种的新鲜蔬菜，他可以悠然自得地慢慢上山，去看隐蔽在半山腰的瀑布，可以全身心投入创作，无需担心房租花费和生活开销。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离开北京，北京确实挺有意思，他跟我说，但在那里生活和挣钱真的太难了，我不想那样。其实在北京我并不开心，所以我搬到了大理，想换种生活方式。我常听见有人说要换种活法，可能是因为我也想这样，所以我开始留意身边哪些人和我一样在寻找。中国城市化的规模庞大，速度迅猛，使得许多城市问题被放大了，大家称之为城市病。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只用了大约40年，就赶上了西方国家花了几百年才达到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水平。可现在中国人停下脚步，开始思考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我确实更有钱了，但我真的开心吗？现在经济和事业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可个人的发展又该如何？网上有个很火的词叫内卷，按我的理解，它的字面意思就是被卷在里面。如果你一天工作12个小时，那你就是被这种加班文化卷了。如果你是个学生，你父母用兴趣班、补习班把你的周末安排得满满当当，那你就是被教育体系卷了。如果你每天通勤要2个小时，就为了有份工作，让你能还得起房贷、买得起车、好娶个媳妇儿，那你就被社会共识卷了。当时的中国首富马云对996工作制赞不绝口，说这种制度其实是福报， 但大家渐渐发现了资本主义嗜血成性的真面目，内卷就像仓鼠在轮子里奔跑，永无停歇。终于，大家开始反抗。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练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大家想，既然再怎么样也只能原地踏步，那还跑什么呢？反正好工作都已经抢完了，蛋糕也已经分好了。在今天的中国，前进一步难于登天，落后却易如反掌。有篇博文把内卷比作囚徒困境，配了张音乐会的图片，前排的人为了看得更清楚站起来看表演，其实如果人人都坐着，观看体验也是一样的，但前面的人站起来看，后面的人也不得不站起来看，这不是进步，而是内卷。于是有人提出一种解决办法，不站着也不坐着，直接躺下，这就是躺平，是对当前这种内卷制度的抵制。既然游戏背后有人操纵，既然社会阶层难以打破，那又何必做无谓的挣扎，直接退出竞赛得了。与其加班，不如睡个懒觉，打破你追我赶却脚踏步不前的死循环。极端一点，不如彻底逃离城市，逃离这座曾经吸引我们来自碰运气，最后却令人大失所望的城市。炸炸已经这么做了，他逃到了乡下，中国西南部的大理，乡间风光如画，大家称其为躺平之都，也有些人因为那里气候宜人，氛围悠闲而称其为大理弗利亚。中国人一直以来都奋力挤进上社会上层，如今这种归隐田园的趋势与向往的奋斗目标截然相反。几十年来，乡下人只想走出农村，摆脱贫困。自2011年以来，生活在城市的人口就超过了农村人口。然而，有些人身在中国一线城市，却想要逃离，回到祖辈生活过的土地。他们厌倦了大城市的灯红酒绿，向往一望无际的山野风光和鸡犬相闻的田园生活， 经历了40年的城市化发展后，人口流动的方向开始逆转。即便如此，也只有少数人有这个条件或胆量，真的辞掉城里的工作。有些人家境富裕，想找个日光充足的地方躺着晒晒太阳，比如伦敦人在意大利托斯卡纳购置的小屋，或者纽约州北部的湖畔别墅。有些人身无分文，在城市打工，想逃离现状，走向新生。总之，这种逃离城市归隐田园的趋势，曾经只是星星之火，而如今已有燎原之势。炸炸就是一个代表，一个30几岁从事创意艺术工作的城市打工人，厌倦了城市生活，不想活成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只想过上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我父母那一代人穷其一生努力奋斗，就是为了走出农村，在城镇安家，给我创造更好的条件。炸炸跟我说，他们理解不了我为什么要回农村。炸炸父亲是山东农村里的一名土木匠，炸炸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在他考上北京的大学时，父亲欣喜若狂，他希望炸炸能去银行或者国企工作。虽然炸炸没有如他所愿，但他还是十分骄傲，跟邻居夸耀说自己儿子是个摄影师，不用在家种田。炸炸在城里买房、结婚、实现城市生活的梦想，似乎不过是时间问题。可他搬到了大理，35岁还没结婚，父亲难以理解。炸炸的祖父是个农民，自己种地，种点蔬菜、粮食，填饱家里几口人的肚子。炸炸的父亲以前就过着这种生活，所以他和妻子希望儿子不要再过这么艰苦。可现在他们的儿子就住在农村，自己种菜，还发菜地的照片给他看，好像这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炸炸说，说白了，他们就是觉得我是个失败者。一个中国家庭经过2代人的努力，终于走出农村，进入城市社会，但第3代人又回到了农村的那片土地。我就是觉得人不能总是局限在别人的期望里，炸炸说道。大家都觉得人要找份工作，买车买房，赚很多钱。他对这种社会期望的不适，反映了中国的现状。大家崇尚经济富足，可这种过度的追捧造成了这个国家精神文明上的空白。现在该干什么？接下来要干什么？我真的开心吗？这就是我离开北京的真正原因。他接着说，不只是因为交通拥堵和物价高昂，这些人人都在抱怨，我想过一种更安静的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找到真正的自己。他的选择逃亡之处大理，是新生活的缩影，是内卷的反义词，是躺平之都，是大理福尼亚。在这里看破城市的一代人得以逃离，寻找新生。对我这样深陷泥潭萎靡不振的人来说，大理实在让我心驰神往，无法抵抗。大理位于中国西南部云南省的高原地带，横断山脉褶皱带贯穿其境。横断山脉西侧便是喜马拉雅山脉，与海拔2000米处，地势向西北渐深，绵延300公里，直达西藏边境。缅甸距大理约160公里，老挝则在大理东南边，距离更远。大理坐落于亚洲东南部的群山之中，在中国古代，此地曾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贸易枢纽，人们常在此交易玉石、象牙、香料等货物。这里亦是茶马古道经过之处，这条道将普洱的茶园与青藏高原连接了起来，这里是个隐居的好地方。大理山谷形成于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碰撞挤压，地壳运动促使珠穆朗玛峰隆升，一直波及云南区域。大理西侧的苍山就是其中升起的一处褶皱。苍山绵延50多公里，主峰高达4122米，冬日19座山峰银装素裹，18条冰川草谷中溪水潺潺而下。松树和冷杉组成的常绿针叶林覆盖着山脉，这也正是苍山得名的原因。苍山意为苍翠之山。苍山18溪蜿蜒而下，注入洱海，洱海位于山谷中心，湖长约40公里，
形状像一只耳朵，耳在汉语中与耳同音，海则是海洋之意。洱海之水注入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澜沧江又向南奔，与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怒江和金沙江并行，形成三江并流之势。之后这三条亚洲大江又分道扬镳。千年来，洱海的淡水和丰富的鱼类资源一直是大理的命脉，因着这些资源，人们在洱海边逐渐形成聚居，还发展出了鸬鹚捕鱼的传统。中国的成语依山傍水描绘的正是大理这般山清水秀、宁静悠然的风水宝地。山谷中的大多数居民都居住在洱海西岸，此处地势自山路缓缓向下延伸至湖畔。洱海西南角是一座较大的小镇下关镇，因古时峡谷入口有重兵驻守而得名。洱海的北端是开发较少的上关镇，村落农田分布其间，这里几乎没有超过三层的建筑。赫赫有名的大理古城地处下关镇与上关镇之间，此地曾是大理国的都城，后成为明朝的要塞，占地三平方公里。曾经古城城墙巍峨，在东南西北四方各有一座高大的拱形城门，街巷如织，铺着鹅卵石。现在除西南两面城墙外，其他城墙都已被拆除，城里铺设起新街道，但城门依然保留着。那些散布的古城迷宫般街巷中的石砌房屋、半圆的屋顶和绿树成荫的庭院，依然赋予了古城独特的魅力。古城西北方向的城墙外，三座古老的宝塔投下长长的影子，它们是逝去岁月的遗迹。白族是大理的主要世居民族，中国有55个少数民族，其中有25个在云南有一定聚居区域。云南高原地带上还有山地部落彝族，信奉萨满教的纳西族及其支系，实行母系社会制度的摩梭人，以及信奉佛教的藏族。白即白色，这一民族因祭祀仪式中所佩戴帽子上的白色须穗而得名。白族有自己的方言、宗教信仰和节日，与汉族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在外来人口迁入这个山谷之前，生活在此地的几乎只有白族人。时移世易，大理曾是独立王国，抵御过唐朝入侵，但于13世纪被蒙古人占领，后又被纳入明朝的版图，汉族人迁居此地。随着汉族、回族以及其他民族的迁入，白族的日常生活中融入诸多汉族习俗。不过他们离中国的政治中心依然足够远，因而能不受过多干扰，隐匿在这个如诗如画却又偏远贫穷的山谷之中。过去几十年，大理吸引了一种新型外来者。20世纪80、90年代，很少有人会来大理旅游。那时，古城和周围村庄尚未被开发，这里只有土路、农田和破败的房屋。山脉让大理风景如画，却也使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现代化成果难以汇集此地，以致大理发展落后，人民贫苦。可这正是如今的旅行者所追求的，一个尚未被城市化浪潮席卷的乡村，一个远离城市政治中心的避世桃源。进入新世纪，大理成了资深背包客的热门目的地，它是贯穿东南亚的香蕉煎饼之路向北的延伸。那时古城的主干道边上坐着很多当地的白族奶奶，他们用蹩脚的英语向来来往往的外客游客推销。有些旅行者来到大理之后就在此定居了。从城市来到大理的人在古城租住石屋，一年租金只要几千元。一位孤独星球的撰稿人非常喜欢大理的氛围，他甚至不愿将大理写入杂志，生怕太多人慕名来此。还有两个美国人开了家咖啡馆，名叫萨尔瓦多，取自另一个大理。咖啡馆旁边是几家潜水吧，有坏猴子酒吧、鸟吧、蜥蜴酒吧，主要面向定居大理的外来人群。这些人住在便宜的院子里，研究当地草药，过得松散随意，怡然自得，希望自己的秘密天堂不被外界打扰。但这里还是被发现了。北边的丽江古城在1996年地震后翻修重建，发展成了旅游胜地。 起初，大理政府还未将此地打造成商业化旅游景点，但2010年后，古城翻新，房租水涨船高，纪念品店摆起了地摊，那些嬉皮士搬到了景区外的村庄，大理愈发出名，成了远离城市喧嚣的好去处。想喘口气的旅客可来此放空，想从城市逃到农村寻求新生的人也来此定居。在此热潮之下，2014年中国民谣歌手郝云写了首红极一时的歌《去大理》，歌词郑重时代的精神。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效果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虽然迁徙至此的城里人来自不同年龄段，但他们被统称为返乡青年，有些人自称新移民，还有些人直接把自己叫做新大理人。早期定居于此的人对大理的发展颇有微词，不愿看到它变得如此商业化，然而大理已然吸引了公众目光，这种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况且变化正是迁居大理人所追求的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家园、新的视角。面对如海啸般汹涌而来的变革，我们应当做好卷入浪潮的准备，螳臂当车只会让我们淹没在海中。惰性是一种与动机同样强大的力量，虽然我对大理的生活早有向往，但那只是朦胧的、未曾言明的憧憬，并非实际的计划。直到生活中的情况促使我做出切实的改变，我才开始将想象付诸实践。我和前未婚妻是在2013年在北京一家书店排队时认识的，那时我俩都来自北京，正值大好年华，经过2年的相处，我们走到了一起。我们躺在家里天台上的吊床里接吻，我们在公园里跑步，然后又在雨中接吻，我感觉自己正慢慢坠入爱河，根本无法自抑，就像一块逐渐融化的巧克力一样。有一次在我们去北京郊外爬山的途中，我在关帝庙外的宝塔里单膝下跪向他求婚了。我们原计划在2019年夏天结婚，可是就算我们努力磨合，感情还是出现了裂痕。而且令人心碎的是，我们的婚姻显然不会幸福。在距离婚礼还有2个月的时候，我们取消了婚礼，最后一次尝试挽救这段感情。但最终在2020年年初，在新年的第二天，我们还是在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度假时分手了。本来我们是计划去那里度蜜月的。分手后那2周的一些瞬间如同壁画一般凝固在我的记忆中，每一段都清晰而深刻，画面之间的间隙却一片空白。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决定分手后，在轮渡上听披头士乐队的《顺其自然》。第二天，我独自飞回中国，茫然若失。2周过去了，我俩坐在沙发上，猫咪在地上斑驳的光影中玩耍， 门口放着我打包好的行李，我们手挽着手，一言不发，但心照不宣。我麻木地走出家门，看着我原以为熟悉的一切逐渐崩塌，内心却出奇的冷漠，仿佛这是别人的世界。我内心很抗拒把自己的故事按时间线梳理完结。就这样吗？我的心在哭喊。就这些吗？这只是众多千疮百孔的失败恋情中的一例吗？那我们在一起的那些时刻呢？那些欢声笑语的夜晚，点点滴滴的爱意，那些共同经历的挣扎、艰辛、疑虑和泪水，这些难道都不存在吗？我失去的不仅仅有他，这个我曾经以为会与我携手共度余生的女子，还有我对未来的憧憬，对以后的希望，以及我曾梦寐以求的生活。现在这一切都不存在了，我像一叶孤舟，漂泊不定。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他肯定也有这种感受。想到这里，我内心更加痛苦，因为我们已无法再为彼此提供慰藉。在这绝望的空白之中，一个念头在我心中悄然萌生，我可以搬去大理。之前我去过几次大理，看炸炸和其他朋友，但出于感情和事业原因，我不可能搬去大理。不过现在我分手了，还可以远程进行编辑工作，那搬去大理也不仅变得可行，而且顺理成章。在那里我可以隐居疗伤，探索未知。那些从城里来到山里的人，就是想逃离城市，摆脱内卷，甩掉那些促使我们去寻求更深层次蜕变的个人情感波澜。我与他们并无二致。昆明和大理之间开通了高铁，曾经需要8小时的大巴车程，如今高铁仅需2小时即可抵达。我买了张单程票，只带了一个行李袋和一个装着必需品的背包，登上了开往新家的列车。中国有则寓言故事，在我身处困境时给了我慰藉，那就是塞翁失马。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老人，他的马跑丢了，左邻右舍都来安慰他，说真不幸啊。老人却说，这怎么就不是件好事呢？果然几天后，他的马带着两匹骏马一起回来了，大家都来祝贺他，太棒了。老人却说，这说不定是件祸事呢。结果他儿子在骑其中一匹马时摔断了腿，邻居们又说，太惨了吧。老人答，这说不定是种福气呢。后来军队来此招募士兵，儿子因为瘸腿免于征战。故事如此，生活亦是如此，不断地继续着。坐在开往大理的列车上，沿着轨道穿过云南的逶迤群山，我穿进一个又一个隧道，想起前尘往事，泪水在我眼里打转。我安慰自己，没关系，是福是祸尚未可知。内心深处，一个小人觉得这是祸事，因为我要独自一人回到原点，但另一个小人又隐隐为这种能够重新开始的自由而兴奋。激动之余，我又有点内疚，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吗？难道我一直在找独自出走的借口？想到在大理可能会发现的新鲜事，我心潮澎湃。可每当脑海中浮现他的脸庞，他的笑容，他的声音时，这些又如同重锤击中我心。激动与痛苦交织在一起，我心中充满了矛盾。我渐渐明白，无论我怎么自欺欺人，都必须承认我不开心。有些事情不对劲，好像缺失了什么东西。我在北京感受到的那种不适，以及在感情中缺乏满足的感觉，都是某种更深层次问题的表现。那些从城市回到村里的人称之为城市病，但我感觉自己的症状比城市病更严重。精神方面的疾病，中年危机，无论何种标签都显得太过苍白和老套。我内心有个空洞，需要一些真实长久的东西去填满。我尚不清楚那究竟是什么，也不确定能否在大理找到它。我不知道我会在大理待多久，不知道这是福还是祸。我只知道火车在不断前行，再过一个隧道我就要到了。中国有一个传说，源自5世纪的一篇名为《桃花源记》的古典散文。 相传有个渔夫顺着一条偏僻的溪路行船，驶进一片茂密的桃花林。在溪水源头，他发现了一个山洞，从洞口进去，费力地穿过一条隧道，就来到了一个隐秘的山谷。此处高山环绕，桃花盛开，良田美池，鸡犬相闻，山水清秀，风光宜人。村里人热情接待了渔夫，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秦时的战乱，偶然来到了这个山谷，在这里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大家安居乐业，顺应四时，与自然和谐共处，这是人间的乌托邦。渔夫在这里度过了天堂般的时光，随后离去。村民叮嘱他勿向外人透露此地，但他还是在归途中做了标记。回到城市后，他向人们讲述了在山谷中的奇遇，但无论人们怎么努力，派多少官兵寻找此地，却无论如何都再也找不到了。桃花源记的故事在时局动荡的冬季末年有着特别的吸引力。这篇文章的作者陶渊明最终选择辞官归隐，他写道：鸡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在陶渊明理想的世外桃源，没有官僚统治，没有政治纷争，这种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思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正如香格里拉对西方人的影响。其实香格里拉是用西方人所构建的东方主义视角对同一传说的重新演绎。1933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其畅销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创造了香格里拉这个词。书中三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逃离战火纷飞的阿富汗，途中飞机遭到劫持，迫降在西藏山区。他们幸存下来，打算在附近一个喇嘛庙找个住处，被告知这里是四季如春的南岳山谷。此处与文明世界隔绝，居民长生不老，没有战争，没有犯罪。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一些欧式现代化设施，如暖气，藏有英国经典作品的图书馆、三角钢琴等，这些都由一位250岁的最高喇嘛管理。故事主人公是一名英国外交官，名叫休·康威。与《桃花源记》的主人公一样，他最终离开了香格里拉，后来就再也找不到此地了。这两个故事都想告诉世人，桃花源是世外桃源，可望不可及，只是一种幻想罢了。今天香格里拉和桃花源的故事引发的幻想，不仅围绕着这两个隐秘之地，还包含了人们的希望与梦想，从中可以看出大家渴望过上怎样的生活，成为怎样的人。我们仍在寻找现实中的香格里拉或桃花源，这是因为我们在寻求内心的逃避，这种逃避折射到行动上，就是寻找那片土地。其实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这种地方并不存在，就连托马斯·莫尔提出的乌托邦一词，词根也在暗示这种地方是子虚乌有。然而这并没有阻止我们沉浸在这种幻想之中，或者以此谋利。云南省内位于大理西北方向的地方有个藏族县城叫中甸，2001年当地政府正式将其更名为香格里拉。这个人造的世外桃源坐落于高山峡谷之中，有草原野马、各类冰湖，距雪山和国家级公园也不远。然而香格里拉古城却是个旅游陷阱。2014年，一场大火肆虐香格里拉，火灾之后该地得以重建。重建后的香格里拉光鲜亮丽，商店招牌由政府发放，颜色、字体都保持一致。这些商店大多是藏式饰品店，还有牦牛火锅店。在大理和香格里拉之间的丽江似乎更有资格获得香格里拉这个名字。20世纪20、30年代，美国植物学家约瑟夫洛克以美国地理国家地理杂志撰稿人的身份来到此地，撰写关于当地植物、地理环境和纳西族风俗的文章报道。詹姆斯·希尔顿读过这些，据说也是《消失地平线》的灵感来源。洛克所住的村子名叫玉湖村，坐落在玉龙雪山脚下。玉龙雪山峭壁嶙峋，山顶积雪，酷似《消失地平线》中的雪山。山间有一个小湖，山峰恰好倒映在难如宝石的湖水中。 后来这里更名为南越谷，吸引了成群结队沿着香格里拉路线前来打卡的中国人打卡的游客。还有些人想在中国建个自己心中的世外桃源，远离城市喧嚣。艺术家作家欧林离开北京，在安徽乡下发起了碧山计划。在广州郊区的栖息地，一群逃离城市的人在城市边缘的高楼大厦缝隙间开辟了有机农场。项目创始人亲力亲为，自建居所，耕衣织田。有媒体戏称他们有妄想症，试图挑战现代文明，但他们反驳说，现代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并不能让他们活得像在山里那么快乐。这些城市逃离者其实延续了中国源远流长的归隐田园的传统，除陶渊明外，历史上不乏躬耕田园的朝廷命官，比如赫赫有名的宋代官员苏轼。他仕途不顺，被贬黄州，因在黄州东门之外的坡地垦荒耕种，自称东坡居士。千百年来，宗教信徒大多隐居在中国中部的山区，老子、庄子等道家先贤漂泊不定，清贫自在，与儒家积极入世的追求截然不同。他们和如今的我们一样，想找到世外桃源般的隐居之地。对我以及其他许多人来说，大理仍然是最有资格被称为世外桃源的地方。2009年，我出访大理，那时我刚到中国不久，和当时的女朋友沿着滇西北的徒步路线旅行。大理的鹅卵石街道、狭窄的水道，以及远处白雪皑皑的山峰和清澈的湖水，都让我充满了遐想。这里就像真正的香格里拉，旅游业发展，许多外来人口涌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但大理在我心里仍是隐居、自由、逃离的象征。关键不在于身处何地，而在于如何看待这里。这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点，而是一种心态。一直以来，香格里拉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世外桃源，而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中的地方。就在我想着这些的时候，列车驶出了最后一条曲漆黑的隧道，阳光刺得我睁不开眼，大理就在眼前。在我看来，大理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远大理想，就连名字也带着乌托邦的意味。阳光洒落湖面，波光粼粼，群山悠然俯视着下关着那些满是尘土的屋舍，如同桃花源记中所写的一般。我走出长长的隧道，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山谷，这里不再与世隔绝，但对我来说仍然充满意义和希望。从现在起，这里将成为我的家，陪伴我度过即将到来的春节。虽然我是失意而来，但来到此处也充满了重新开始的希望。我知道大理并非完美的世外桃源，但归根结底，世外桃源始终由我们自己内心创造。那大理一年的分享就暂时到这里。这只是这一整部作品的一个序章，新年伊始，而且还没有读完呢。从这里开始，作者就把他在大理整整一年，从春天播种、夏天的繁盛、秋天的收获，以及冬天的冬日里的这种庆祝，都一一把它写了下来。当中也有很多白族的民居、白族的这个一些非常有趣的节日，还有他跟来自世界各地等非常不同的人，有嬉皮士，有就是郁郁不得志的一些城市人，还有少数性倾向者，他们都在大理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安身之处吧。当然在文章的最后，作者也提到了一些大家的动向以及心理的一些变化。大理并非一个完全的乌托邦，它也有非常多现实的问题，而在大理的人也不是所有人都会永远留在这里，每个人都来来去去，就像作者本人一样。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值得去品味。如果有这么一段人生在自己的经历当中去过一遭的话，想来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体验。 那么既然我们现在暂时不能去过这样的生活，看一看大理一年，你会发现原来在自己按部就班的生活之外，还有这么多有趣不同的人生。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是本期的主持人 Rene， 我们下次再见。